我们要今天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十节后半段，我们来读，请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再一次，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里要敬拜你的神啊，这是耶稣，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魔鬼的话说，应当敬拜主这独一的神，你的神，而且单单要来侍奉他。这个侍奉就是敬拜。有一个牧师跟一个人不信者他的对话，他说有一位先生，他说你们的神上帝为什么那么喜欢人来敬拜他，你们上帝是不是非常，是不是自我膨胀啊，就是你们的神那么喜欢人家敬拜他。然后牧师就回答说，你喜欢看足球赛吗？然后那个先生说，我非常喜欢看啊，只要那个球呢，这个一进球呢，就会站起来大声欢呼，而且不仅我一个人欢呼，所有的人呢，整场呢都会雷声轰动这样。然后呢，感谢主。那这个牧师呢，他就说，那这个球员只不过是进了一颗球，你们就这样替他欢呼，那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被你们欢呼呢？ OK， 好，那这个人就点点点无言。所以为什么相同的，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呢？是因为上帝很喜欢这个自我夸耀让人来敬拜他吗？其实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为什么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思想，因为他是一个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我们的神配得，因为他是一个荣耀的王，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真神，可是他却离开地上天上的宝座，为了你我来到这地上，降卑为人，而且降为自卑，甚至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无罪代替我们成为罪，他在十字架上被人家唾弃，被鞭打，受刑罚，最后为我们流血舍命。这一位荣耀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虽然大有尊贵，大有尊荣，可是却是愿意为爱的缘故来到地上，成为奴仆，为我们成就这一切。所以他配得，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是唯一我们的神，他救赎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爱我们到底，为我们舍命的神。所以我们单单要来敬拜他，我们单单要来赞美他的大大荣耀，大智慧，大全能，他的爱。所以我们敬拜是因为他配得我们敬拜，他值得我们为他而欢呼。感谢主，因为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我们全心全意敬拜他，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我们愿意讨他喜悦，将一切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他。在天上天使天君，这四活物也要这样昼夜，24位长老都要这样昼夜来敬拜他。我们因着我们有这一位神，有这位父亲，有这荣耀的王，有位圣洁尊贵的神，我们感到荣幸，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知道敬拜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圣经中有一幅敬拜的图画，今天我们透过信息要帮助你了解敬拜的大能还有它的意义。那这个敬拜的图画是记载在这个我们的圣经的里头，路加福音七章37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情。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家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好，我们看到呢，这个女人她是怎么样的女人？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有罪的女人呢。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敬拜的意义呢？敬拜的意义就是一个人将生命向神倾倒出来，流露出里面对神的爱，将生命倾倒出来，流露出对神的爱。这个女人她是一个有罪女人，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有怎么样的背景，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她自己却带着那个极贵重的香膏，这个香膏是女人出嫁的时候要用的。她来到法利赛人的家中，肯定是会被定罪，肯定是会招来异样的眼光，各样的指责。可是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一心想要见着耶稣。所以呢，他呢，并且献上他贵重的一个香膏。 当他一来到耶稣的身后，他就挨着耶稣的脚哭，因为这个女人她触摸到耶稣的爱，她感受到耶稣的接纳，她感受到耶稣的饶恕。在这几天我们有一连牧师团队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分享很简单的信息，就是神的爱。可是呢，我们自从上一次11月份遇到他们这个团队，他们只来一天，可是呢很特别的，好像全教会的人都跟他们很熟一样，所有参加跟他们接触的人，没有一个讲员要离开的时候，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门口唱诗歌欢送他们的。这是我们昨天看见的，就是他们身上就是带着耶稣的一个爱，所以他们身上流露出真诚的爱，就让人感受到自由，感受到接纳，感受到那个爱，让人一个人可以向他来敞开。所以他们第一次来就来一天，只有两个信息，早晚中间服事，可是整个教会的人都是被爱，那个爱的信息，被爱的生命所感染，所点燃。这一次他只来一天半，他们来一天半，我们就觉得他们像家人那么亲切，他们喜欢拥抱，很喜欢笑，对每一个人都流露出真诚的爱跟接纳。想必在耶稣身上就是散发出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爱，还有接纳，还有饶恕。所以这个女人来到他身后，就感受到那个神身上，耶稣身上所流露出来的爱，她就挨着耶稣的脚哭。然后呢，哭了，但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她用她的头发去擦。感谢主，他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他把最好的献给主。耶稣说他很多的罪都得着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这个女人对耶稣所做的就是一幅敬拜的画面。敬拜呢，在新约里面，敬拜带着亲吻的意思，代表一种亲密的关系，就像这个约翰他挨近耶稣的胸膛，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是他的一个门徒。所以呢，我们讲到爱是什么，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一个人将生命向神来倾倒，流露出里面对神的爱，就像这个女人所做的，因着耶稣的爱，她向神来献上全人的敬拜，因为耶稣身上的爱让她敞开，让她感受到接纳和饶恕，他献上他自己贵重的香膏，他在亲吻耶稣的脚。感谢主，真诚的一个敬拜是有着极大的一个能力，带出真正的能力。摩西在西乃山上，他遇见神，他敬拜神，因为他看到那个火烧荆棘，焚而不毁，所以他在那里来，从这个意象开始，从这个敬拜开始，他就开始呢，这个带动出埃及的十个神迹。所以出埃及记所描绘的这个神的大能，是开始点是在于敬拜。摩西遇见神，他敬拜神。约书亚也是因为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的敬拜，开始了他耶利哥的征战跟得胜。我们看到约书亚在这里5章13到15节，约书亚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呢，跪在地上下拜，因为呢他敬畏，因着他降服的一个敬拜，所以我们看到耶利哥的倒塌，这个征战的得胜是从一个敬拜，约书亚遇见神，在那里敬拜神开始的。另外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呢，以赛亚看到圣殿当中这个撒拉佛的敬拜，那个是活物在那里敬拜，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看到约书亚在这里遇见神真实的敬拜，所以他就开始他划时代的侍奉。在新约我们也看到呢，一个真正的一个大能是来自于真诚的一个敬拜。在格尼撒湖呢，这里就发生了这个彼得因着这样的认识耶稣，是这位连 鱼都听命的，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而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敬拜。他开始了得人如鱼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五章四到六节，来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们看到彼得看到经历到神的大能，他认识神，他感受到自己的不配，他在那里来跪在耶稣的膝前，他真实的降服跟敬拜，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当我们在敬拜中遇见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就像心仪刚才做见证，他在后面敬拜，有一天敬拜了，他突然在敬拜当中，他的心敞开，神的爱流向他，他看到他真实的一个光景。我们才能够悔改，我们才能够回转，我们才能够恢复神造我们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不管是彼得或者是保罗，他们的侍奉都是从这样的一个敬拜开始的。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这个敬拜赞美的大能。第一方面，我们要从意义来看其大能。我们人呢，敬拜是神人被造的一个目的。敬拜神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个人的关系。当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对神做出回应，这就是敬拜。当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对神做出回应，这就是敬拜。敬拜是神对人类受造的一个目的，也是人的本性。神创造人的时候，已经在人的心中留下一个空缺，所以人会去寻找永生，寻找真理，寻找一个生命的渴望。这是因为造他的神在造他的时候就放下这一个空处，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我们来读，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有了神和他的儿子，就有永生。好，过去呢，我们因为不认识这位神，我们敬拜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人事物。或许你没有有形的偶像，你心中有无形的偶像，你可能敬拜的对象是金钱，你崇拜他，或者你敬拜的对象是某个政治人物、某个歌影星或者某个价值系统。感谢主，或者你的偶像是你的崇拜对象是你的父亲，或者是你的丈夫，或者你把你小孩当你的偶像。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这些的时候，这一切都是虚幻不真实的。因为呢，你依靠钱，钱有一天会贬值，有一天钱会长翅膀向天飞去。有时候你依靠这些政治人物，有一天你会对他们失望。这些歌影星，因为他们都只不过是短暂的，他们是短暂的世人，他们没有办法去满足。有很多人喜欢把丈夫当偶像，有一天他的心也破碎了。因为圣经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用别的来代替神的，你的愁苦必加增。因为你终必会失望，你终必会破灭，你终必会这个失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心才能够找到那永恒的生命，得到满足、喜乐跟丰盛。因为只有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并认识自己是谁。我们看圣经中有一个妇人，她有五个丈夫，她正在交往的并不是她的丈夫。为什么？她想要找爱情来满足她空虚的心灵。很多人想要追求更高的学问，博士还在一个双博士，更有人要追求权势，我要更有权威，人家会尊重我，来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要怎么样？有些人可能寻找一些的找名利，这些东西来成为他的满足。这个女人就是寻找爱情。当你用别的来代替神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现在换手机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就要追求更多更高阶，更多更多，因为不满足。 所以你追求金钱也是一样，到多少才能满足呢？你追求爱情也是一样，你追求这些名利地位也是一样，要多高才是满足呢？做台湾的总统还自卑哈，所以你权势要多少呢？其实呢，因为你填错的对象，以至于你的心不满足，而且你在世界追求的时候，你会越抓越多，欲望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当这个女人找到神的时候，找到这个活水的泉源，才能够满足她生命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那个空缺不是用这世上一切能够填满的，是神自己能够填满。所以当你真实敬拜的时候，你能够认识这位神，你能够认识你自己受造的价值和意义，并认识自己是谁。但是呢，知道魔鬼抢夺人对神的敬拜，魔鬼的诡计就是不要让你去敬拜这一位真神，而敬拜魔鬼。所以撒旦不断的诱惑神的百姓来敬拜他哈，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这个旧约的时候，他引诱这些百姓来拜金牛犊啊，来拜各样的偶像，他们陷入最终。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撒旦就公然的这个试探耶稣，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只要拜我，我这一切地上的荣华富贵都可以给你。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说我们再来读一次，来，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好，所以这时候这个他就是用神的话来胜过撒旦的一个试探。我们知道撒旦是怎么来的，原来他是天上，是路西佛，是掌管敬拜的天使长。后来呢，他心里就骄傲，他想要跟神同等来领受人对神的敬拜，所以后来呢，他就这个这骄傲就堕落，他就带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就到地和海，地上被赶出天上，来到这地和海当中，所以说地和海有祸了，因为撒旦气愤愤的来到你们这里。那撒旦做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他如今仍然要抢夺人对神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到各样的宗教，各样的一些思想都在抢夺，就是让你找不到这一位真神，敬拜这位真神。因为他知道他曾经在天上掌管敬拜，他知道敬拜的威力，他知道敬拜的大能，他知道敬拜带下来的那个丰盛，所以呢，他处心积虑就是不要让你来敬拜这位神，他要抢夺人对神的一个敬拜。感谢主，所以神如今要恢复一群人，神要寻找一群人是一个敬拜者，神要将他的大能丰盛启示医治平安浇灌在这些百姓的身上。神找到的就是教会，神要用教会来取代以前路西佛这个撒旦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神要来找一些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感谢主，当时候以色列人，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神要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当时呢，这个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就是为了这一件事哈。在出埃及记八章一节，我们来读，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这个侍奉我翻出来也是敬拜的意思，就是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这个埃及是被奴役的，是被辖制的，是不自由的，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权势，偶像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不是单单叫我们罪得赦免而已，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敬拜大能的子民，来侍奉他，单一来侍奉他。所以我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度，我们要属于神的子民，神要我们这群分别为圣的子民来侍奉他，来敬拜他，并且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彰显出神的荣耀。感谢主，在这个敬拜呢，使我们能够改变向神。当然在敬拜当中与神相遇，就不得不被改变。我们看到保罗是，我们看到摩西是，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也是哈。所以我们看到心里遇见神，他的敬拜不再一样，他对从以前就从后面走到前面来哈，不一样，他渴慕神，他的灵敞开了，他感受到神的爱，他认识神。所以当人遇见神的时候，就开始一个真正的一个改变，他找到真正的自我。所以很多人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探究我到底是谁。弟兄姊妹，人若没有遇见神，是不认识自己是谁，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神，你怎么知道你是谁呢？ 感谢主。所以我们所认识的不过是被罪扭曲的蒙蔽的自我而已。所以很多人在不认识神之前，觉得自己是自卑的，是退缩的，是一无用处的。当你认识神之后，你知道真理告诉你，你是公主，你是王子，你是有权柄，你是有能力的，你生命是有命定，有计划的。神是爱你的。所以当这一次伊莲牧师说，我们要敞开来敬拜神，当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去领受神的爱，我们才能够用神的爱爱自己，用神的爱爱你周围的人，用神的爱来爱神。感谢主，我们在敬拜当中，神彰显出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时，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真实的光景，而产生真实的一个悔改。所以因此敬拜神会产生带来人真实的悔改，就像彼得他真实看到神的荣耀，他真实的悔改，感谢主，然后神才能够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够回转，神才能够恢复他起初要造我们的一个样式，我们也在敬拜当中得着完全的满足。因为神呼召我们是要像他，像他儿子的样式，唯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交流，神的生命流向我们，使我们可以被改变，成为他的样式。很多人不懂得敬拜，是因为他们的心是关闭的。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被一些人受伤了，可能在这个从小到大，所以他们不信任人，他们有防卫的机制，有保护的机制，所以来到教会当中，他们不容易敞开。所以当可能后来这个人信了耶稣，他的对神的爱还是停留在头脑里面，他生命里头没有向神敞开领受他的爱，真实认识他的爱。所以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对神的爱的经历还停留在这里，或许他的心灵是没有向神敞开的，所以他没有遇见神，他没有领受神真实的一个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不用害怕，因为神他是一个爱的神，他完全接纳我们，他完全的爱我们，他完全的饶恕我们，他不会论断我们，他也不会定我们的罪。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他爱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地位权势他爱你，就是因为你就是你，他就爱了你。很难去接受，当Andrew 牧师在分享的时候，真的很难接受，因为我们习惯觉得我们要这个做得很好，考试考很好，我们要很多事情都觉得才会得到糖嘛，才会得到夸奖，才会感觉自己被爱嘛，所以我儿子如果说他有一点点做得不是很乖的时候，他就会来抱抱说妈妈抱抱，他又会讨爱了，因为他觉得他不够好，所以不够好呢就不值得被爱，所以他特别在做错事的时候就会过来试探我们还爱他吗，说妈妈抱抱，就是他觉得他不够可爱，他觉得他不够好，所以他不值得被爱。有时候我们从小这么小我们就开始有这些的观念，就开始有这些，所以好不容易我们要来敬拜中经历到神无条件的爱，我们才能够用这种爱来回应神，我们才能够用这种爱来爱自己，看待自己，我们才能用这样的爱来对待别人，我们才能够用这样的爱来对待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对神的爱，神的爱是神就是爱，最大的就是爱。真的从伊莲牧师他们团队来，我觉得他们讲的道不是很高深，不是很深奥，就是神就是爱，可是就是那个爱的恩高今天不是因为他讲的道讲很好我们爱他，而是因为他身上流露出了爱，让我们的心向他打开，让我们的心向他敞开爱他。所以我深深的感受到爱是最大的，最大只有爱能够造就人，只有爱能够满足神，满足人。所以神就是愿意我们来爱他，来敬拜他，因为在神的爱中是非常非常美好丰富的，是人生最美好的经验，就是在神的爱里面，在爱里面，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当我们一个时常敬拜神的人会越来越像神，有神的性情，因为你跟谁在一起你就会像谁，而且你敬拜谁就会像谁。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越亲近神，越靠近神，越靠近什么，越亲近什么，就越像什么。如果你敬拜的是金钱，那你身上可能就有铜臭味，那如果是敬拜的是你自己，那你可能会很自高自大。那如果你敬拜的是我们这些世上用金银木头抠的 刻的偶像，我们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5篇4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却不能出声，造他的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这里讲到这个偶像，我们世界上讲这个偶像，有金的，有银的，有石头，也有木头的，这些材质是用这些做的。那是谁所造的？是人的手去造的。那他讲到说，有口，他虽然有嘴巴，因为刻出来有嘴巴，他能不能说话？他有鼻子，他不能闻；有眼睛，他不能看，代表说他是死的，他是死的，不是活的，他一无所能，他是冰冷的，他什么都不能够做，所以他说，造他的跟他是一样的，依靠他的跟他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拜惯了偶像，其实我们的灵是封闭的，我们的这个情感呢是有时候是麻木的，我们的那个身体是僵硬的。所以我知道我们刚来到教会很不自在，有时候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就好像抱一块洗衣板一样，非常硬，为什么？完全没有办法放松，为什么？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我们的身体是僵硬，不习惯那种爱的表达。我看到一连牧师他们团队看到每个人都要抱，然后可是在那个抱的时候你觉得很温暖，你觉得被接纳，但抱是真诚的，是感受到爱，所以光是拥抱就可以使人得医治，因为他们身上就流露出基督的爱。可是我们以前拜惯偶像，我们不习惯被抱，我们也不习惯。以前我有时候他们在以前呢，看到人家讲话，然后就有人听到那个就跟着掉眼泪，我就说哎呦干嘛那么情绪化，那就是以前我就是这样，那有什么好哭的，就是心很硬，你知道吗？就觉得这没有办法同理人家的痛苦，我就干嘛那样情绪。可是现在信耶稣这么多年就不一样了，只要听到人家讲什么眼眶就鲜红，我说我怎么变成这样，就是只要感受到人家的痛苦，开始呢眼泪就在眼眶打转。为什么？我的心，我的情感恢复了，是一个怜悯的，是能够同理别人痛苦的。这是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恩惠的神，是一位能非常同理我们的神，跟外面的偶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刚回到信仰的时候，回到这神爱的时候，我们很多都说因为我们拜惯偶像，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我们里面似乎好像是死的，是僵化的，是僵硬的。感谢主。所以但是呢，我们看到当我们越靠近神，我们敬拜神，我们就恢复来向神一个荣耀的形象，因为神的荣光会反照在我们身上，并且荣上加荣。是从我们的一个意义来看敬拜赞美的大能。第一个是从我们受造的，我们的被创造是为了要来敬拜神，受造的目的。第二个，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会改变的，越来越像神。第二方面，我要从征战来看起大能。这个祷告是属灵的一个征战，敬拜赞美就是一个属灵的得胜。什么时候呢？我们进入敬拜赞美，也就是那个时候呢，撒旦就要逃跑。所以敬拜赞美是他最痛恨的事，因为他在天上他知道敬拜的能力，所以他尽其所能的就是会拦阻我们来敬拜，也不喜欢听到有关于敬拜赞美的一个真理。我们看到每次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就开始呢会魂游向外，嘴巴在唱歌，心里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只是在唱歌，并没有进心，并没有向神敞开，并没有专注在神的面前。所以有人敬拜会泪流满面，有人敬拜完是一脸茫然，好像有的人为什么，有的人还说等敬拜完我再去教会，我来听讲道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从来不知道敬拜是那么重要。在敬拜中，我以前最喜欢敬拜胜过听讲道，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因为在敬拜中我就遇见神了，我就从神灵受当了很多东西了。那因为讲不是讲道不好，有时候讲道有如果太多人的掺杂，就觉得有时候就觉得不是那么满足，不是那么样纯一，所以敬拜，所以弟兄姊妹，敬拜是很重要的。所以你最好是及早来等候神，预备心来进入神的同在。有时候敬拜30分钟，你已经领受到医治了，你已经重新得力了，你已经那个领受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了。所以不要把敬拜当作是 哦，是可以省略的。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他希望，所以撒旦会让你常常在敬拜里面没有进入，所以就来使你分心。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自己、看环境、看自己，而停止了敬拜赞美。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越来借着敬拜赞美来经历神一切的美善、丰富和得胜。在使徒行传呢，我们看到呢有两次监门打开，一次在彼得的身上，因为他传福音被关，所以教会就迫切为他祷告，天使就带领他出监狱的门。另外一次呢是保罗跟希拉，他们因为传福音后来就被抓到监狱去，所以就被打、被鞭打，所以他们那时候呢看见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他们手脚都被扣住。那个监狱是非常湿黑暗的，非常脏的。然后呢，他们在那里，他们的背上的伤痕还没有好，他们身上的痛没有停止，声音也没有了，力气也没有了，加上这个手铐脚镣的，关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最潮湿黑暗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喜乐的，没有有什么歌可以唱呢。但是这时候保罗希拉他们知道人会改变，环境会改变，但是这一位神是永远坐在宝座上，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就在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在最困难、最没无可指望的时候，在极大不自由跟痛苦的时候，他们在监狱里唱诗赞美神。所以所有监狱的人都聆听，神在天上也侧耳听。这样的一个赞美是一个信心的赞美，这样一个赞美是一个真实的赞美，这样的赞美是在还没有这个胜利之前的一个赞美，这样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的赞美。以至于呢发生什么事，当然赞美的时候地大震动，所有的这个监门全部大开，所有的手牢脚铐、所有犯人的这些锁链都脱落了，都脱落了。后来呢，狱卒一家信了耶稣，因着这个大神迹。弟兄姊妹，当你开始赞美的时候，就是你得胜的时刻。感谢主，当你赞美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就在那里，仇敌就四散了，看到神荣耀的作为。感谢主，我们赞美是归给神，不是归给未知的一个命运。所以我们相信神会为一切的事情来，一切所发生的事情他掌权，他负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写下了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请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也是要凡事要感谢赞美，凡事感谢赞美，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像保罗希拉，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可能被放出来的可能，或许会就要去被斩首了，也不一定。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未来会如何，但是基于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不是靠着他们的经验，他们不是靠着外在的环境，他们是凭借着神对神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信心不建基在环境上面，不是建基在感觉上面，而是建基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凡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意思说神可以叫每一件事情发生都为我们得着益处来作用，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你是这个爱神的人，神每一件事情看起来好像都是不好的，就像保罗跟希拉他们所遭遇的，可是狱卒全家就信耶稣了，看到神自己彰显他的大能。所以你的信心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在那个飞机呢，上面有两个仪表哈，因为在飞机的那个起飞的某个阶段，那个机师有时候会错误的，就是那个就是他是往上飞，可能机师他的判断，他的感觉会觉得飞机在往下掉。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坐公车的时候，有时候车子好像那一辆车在动，我们就觉得我们一直在后退，有没有？所以那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所以那个机，为什么飞机上面有两个仪表？ 是那个指示，一个仪表可能他们信不过来，两个仪表就是你，他一个训练就是你要相信仪表，不要相信感觉。当你相信感觉的时候，他明明飞机在往上，可是你感觉他是往下掉，你就会错误判断，就会调整高度，可能会坠机，对不对？有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就是要训练不凭感觉，你要凭着那个仪表，就是要靠着真理，不要依靠你外在的感觉。你的感觉不是正确的，你感觉随着一切环境都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每时刻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建构在你的经验，不是建构在你的感觉，而是建构在神的话语上面。神怎么说我怎么信，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他保罗希拉他们就是不凭感觉，不凭环境，他们凭着信心在这位神身上，所以他们敬拜赞美。而且征战得胜乃是靠乎敬拜赞美。当我们学会真的进到赞美里后，很多事情会发生。敬拜赞美是能够释放真正预言的灵，而除掉隐藏的邪恶的灵，会胜过仇敌。以色列人他们求问神可以先上去，谁先上去跟迦南人征战，神回答说犹大先上去。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征战的得胜要赞美，要走在最前面。所以还没有得到胜利之前，我们就要开始赞美他。我们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开始赞美，而不是等到一切结束才赞美。感谢主，上个世纪有一个很有恩高的麦爱美姐妹，她有一次主领一次的特会。好，那开始的时候她觉得没有办法突破，感到那个黑暗，那个恶者好像群次连结，整个遮盖在整个会场。她觉得怎么办，她就求告神怎么办。神就跟她说你开始赞美，开始赞美。所以当她大声赞美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群众也跟着他一波一波的大声的赞美。我们看到后来这个恶者这个压制就除去了，然后看到天使天君就飞来，这个翅膀连结，属灵的空气就整个突破了。而且呢，弟兄姊妹，在我们现在的聚会或者侍奉当中，敬拜赞美是不可少的。神要我们的赞美对仇敌来说是可怕的，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得胜的。我们看到约沙法，他面对那个约沙法是一个敬畏神的王，面对这些敌国的军队，好几国联军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这时候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惊恐，所以他们就进食祷告，求告神。当他们在是求告神的时候，神就借着一个先知叫做玛西亚雅哈西，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恐惧，因为征战的得胜不在乎人，征战得胜是在乎神。这是经有翻译，就是说战争是属于神的，战争是属于神的。我们今天读到启示录第17章说，羔羊胜过这些恶者，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些跟随他的人，那些被拣选蒙召有忠心的人也一同得胜。所以因为主得胜，我们才可以得胜，不是我们自己去打这一场仗。所以我们知道神他是得胜，战争的胜败是在乎神，战争是属于神的，神他会用智慧来解决，所以叫他们不要害怕。所以耶路撒冷还有王呢，就全部俯伏敬拜神，在神的面前倾倒他们的心，心被主融化，被主破碎，被主洁净后，他们就站起来歌唱。利未人站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这时候还大军还压境呢，他们生死未卜呢，可是这时候他们知道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就起来大声歌唱赞美神。因此极大的信心就生出来了，还没有得到他们就已经有胜利的信心，这是就是最厉害的赞美。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因为相信神的话，他就有了智慧。他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在圣殿里面设立歌唱的人就放在军队的最前面，所以呢，这些穿着礼服这些敬拜团是后面才是军队，然后他们面对的就是仇敌，所以第一线面对的就是敬拜团。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唱诗，唱什么诗歌？唱神爱的诗歌，唱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唱爱的诗歌，在那里敬拜赞美神，以至于当他们呢，感谢主，这是他们征战唯一用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歌唱 赞美神，来击退地上物质有心子的军队仇敌。感谢主。所以当他们开始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自相，这些敌军就自相残杀，然后呢他们击溃敌人，然后他们又自相残杀，所以呢这仇敌就自相残杀，以至于他们收取了很多的掳物，只收了三天。所以赞美是属灵的兵器，是第一个兵器，也是最有能力的兵器，也是在信心里面反映神话语的一个兵器。所以当信心在你里面，就可以赞美神，赞美神。所以神目的呢，这个征战的一个目的是要使他的百姓更丰富，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感谢主，这是神要他们去打，他们没有武装的这个武器，他们没有武装的石板，他们没有这个肉属肉体的血气，他们用的唯一赞美是他们唯一有能力的武器，加上信心的武器，就是武装好的军队。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唱诗歌，神就为他们征战，他们就使他们收取这些掳物，他们更加丰盛。所以这是神这个战争的目的。感谢主。所以主让你遇到这些困难，弟兄姊妹，有时候很多事情要让你下沉，你要赞美，当一赞美的时候，仇敌就退去了，就烟消雾散。这是方赞美的时候，你开始赞美的时候，很多大能神迹就彰显。在诗篇149篇第六节，我们来读，来，愿他们口中称赞上帝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可以报复刑罚我们属灵的仇敌。就我们赞美神为高的时候，好像手上就一把两刃，两边都锋利的刀。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求神怜悯，禁止我们的口发怨言。怨言呢，这一词里面含有控告的意思，就是你若抱怨，就是你在控告神没有安排好你的生活。但是赞美可以让神的能力彰显在你的生活当中，而抱怨会阻止神施展他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要学会，我们的信心不要，要学会不要看环境，不要凭自己的经验，而是要定睛在神的话语，定睛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来赞美的时候，仇敌就会因着你的赞美被打败，为你的难处感谢神的时候，他就失败。第三方面，最后一个，我们要来讲敬拜赞美能够驱魔赶鬼，改变属灵的氛围。敬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天带到地上来，让在地上的人可以尝到天上神的同在，将神的同在带到地上来。所以我们有诗歌说，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天上合一的敬拜是，然后神的道传遍，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喜乐平安一直在这里，就是透过敬拜。在天上有24位长老日日夜夜的敬拜，所以我们知道在台上敬拜之外，台下的一个敬拜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人要天上地上合一来敬拜。人若合一敬拜，就可以改变属灵的空气。这个敬拜呢，让这个氛围可以让人呢来遇见神，遇见神。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就跟我们的那个教会在新庄，就到一个公园，新庄公园，我们在那里传福音，在公园步道，所以我们就有敬拜赞美。所以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就有一个当中，就在公园啊，就在敬拜赞美，同工就在敬拜赞美，就有一个阿伯年纪蛮大的，就跪下来，然后在那里跪在地上，在那里敬拜神。我们想说他是基督徒吗？后来一问，他说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听到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他觉得这位神很荣耀，很尊贵，他觉得这位神很厉害，所以他就跪下来敬拜他。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敬拜的时候真是太奇妙了。还有我们看到这个音乐跟启示性的恩赐是紧密连结的，音乐跟启示性的恩赐是紧密连结的。感谢主，我继续会分享很多这属灵氛围因着这敬拜的音乐有很大的改变。在列王记下3:15，我们一起来读，来，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所以以利沙要领受神的话，领受启示，这时候他说什么？ 帮我找一个弹琴的来。所以人在弹琴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就降下来。这个当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扫罗王因为悖逆神，有恶魔来搅扰他，所以当大卫弹琴赞美神的时候，那个恶魔就离开扫罗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敬拜赞美可以驱魔赶鬼，可以改变属灵的一个氛围。感谢神。那这个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带的一个学生哈，他就跑到我家去，他说我要来人家读圣经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家都是他们家爸爸妈妈没有信主，都拜偶像啊，所以那个家里的属灵的氛围很糟糕。他说我就是在家我就没办法读圣经，我就是读不进去，我没有办法读。可是弟兄姐，我来你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能够安静，所以我要来你家读圣经。因为那个属灵的氛围不一样，属灵的氛围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以前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牧会，所以我的里面承受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些属灵征战，所以有曾经三天三夜都没有办法睡觉，那时候还是卡带的，所以我就放那个诗歌，然后就是每次呢诗歌放的时候我就睡得着，诗歌停了我就醒了。好，所以那个敬拜的氛围。那新谦小时候，因为小孩子比较小，有时候容易被搅扰，就是会一些搅扰，他可能就会有躁动啊，哭啊，小时候就会不安定啊，就看到他有一些状况，那怎么办？半夜怎么办？我就放诗歌，敬拜的诗歌，就放那江秀琴的《神的道》那种轻音乐敬拜音乐，然后敬拜敬拜，哇，那个整个氛围改变，不会那种觉得有惊慌，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些什么东西你看不到在搅扰。好，那敬拜的时候整个属灵氛围改变，然后他就可以入睡，很快很多事情你也不用赶鬼了，就敬拜。所以敬拜赶鬼除了需要神的话，羔羊的宝血，还敬拜是一个大能。所以这个敬拜非常的奇妙。我刚才上帝又让我想起，我那时候就也很多年前就在楼上，那时候在跟天然牧师他们合作，然后我是习惯放那个诗歌在楼上。那时候天然牧师大女儿很小，那时候幼稚园吧，她有一次就来跑在房间找我，然后我就要放那个音乐，那是安静的音乐，她就说你不要放这音乐，我好想哭哦，你不要放这音乐，我真的好想哭哦，你再不停我就要下去了。就说那个小孩子在那个灵里面接触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有感觉的，他觉得或许神要医治他，或许神触摸他。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可能唱的歌是很快乐的，很欢庆的歌，可他从头哭到尾，从头哭到尾，哭到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神的灵来触摸到他，神的那个整个神的同在的氛围在这里，所以人就能够遇见神。有人在敬拜赞美当中坐在那里，他就开始想起他小时候的这些意象图画就出现，他小时候一些伤害，神就医治了他。所以这个敬拜赞美，我说很多时候在信息还没开始的时候，神可能就已经开始在神的同在就在这里，就开始在释放他的恩膏跟能力。所以感谢主，我在很多年前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原住民的同学就跟我说了这个见证，他们是在原住民的部落，就他们教会里面呢大人正在崇拜的时候，小孩子呢也在主日学教室，那突然呢主日学的教室传来哭喊声，然后呢后来呢就场面完全失控，有小朋友在地上打滚，有的在尖叫，有的在那里跳来跳去，混乱到无法控制，那老师们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赶快跑去求救。那其中有一个比较是领袖，他有先知恩赐，他比较明显的带领者，他就说坐下来弹琴。所以呢就开始就在那里弹琴敬拜，孩子就慢慢的一个一个安静下来了，那个就一个一个整个属灵氛围改变了。原来呢这是发生什么事呢？因为有一个孩子他被邪灵附身，他就去帮其他的小朋友按手祷告，所以按一个呢就这个邪灵就攻击一个，所以就有人在地上滚，有人在那里叫。可是透过敬拜赞美，整个属灵的氛围都完全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先知性的歌唱是在神的灵里面运作的。 能够在神的家中带下预言。感谢主，唱灵歌呢不只是唱灵歌而已，等一下我带领大家来一起来敬拜，在唱灵歌的时候，在灵里敬拜的时候，也就改变了属灵的氛围。你们还知道我妈妈是怎么得救的吗？对，我妈妈是从年轻拜到老，从七岁她就看到偶像，所以她是觉得不可能信主，她拒绝无数次，纵使她已经在病房病入膏肓，眼睛都张不开了，她还是不肯信耶稣。在那一天桂华牧师又邀请他，他又不愿意的时候，他就在耳边唱灵歌，唱了三分钟之后，他又再次问他：喂妈妈，你要不要受洗做上帝的女儿？他就终于点那个头。所以你知道那三分钟发生什么事啊？因为神的灵同在，那些辖制我母亲的，那些遮蔽，那些仇敌的工作，在那三分钟之内被挪开了。所以他的心自由了，他在三分钟内遇见神了，他愿意悔改信耶稣，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敬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提到弹琴唱诗敬拜神，音乐就是像那个它的重要就像那个油加在那个门的干涉那个门的枢纽上面，就让它变得很顺。好，所以牧师呢，你们如果发现牧师在为你们祷告服事的时候，或者我读信什么读圣经的时候，我一定会放敬拜的音乐。为什么？因为那个音乐，敬拜的音乐就像油，这个滴在那些很干涉的门的枢纽一样。有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好干哦，好乱哦。有时候你觉得哇，这是有时候好像很难突破，所以当我放那个音乐，有分有恩高跟没恩高的，所以我当那个有恩高的音乐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很想哭，我就很想祷告，所以我就会找到那个我平常在听非常有感动的恩高，我就会锁定那一首，会用很久很久。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就像以利沙说，帮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当他一弹琴，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他就可以说预言。当我在祷告的时候，这是牧师的法宝跟秘诀，我就会用音乐，然后我就会进到那个灵里面，我就会被神的灵引导，我的祷告就会变得非常的流畅有能力，而且启示会一直出来，是因为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流里面。我那时候刚信主耶稣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有一个乐团跟着我，在任何场合我就要放任何音乐都可以，那时候也没有人讲敬拜赞美怎么样，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以前的是用卡带的，你知道吗？一个卡带就是那个嘛，而且一台收音机嘛，所以你如果说你要各种的音乐，那你就可能要带着一箱带着跑了，对不对？随时你才可以用那一种音乐。可是现在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我说神啊，你成就了、欸、YouTube 里面有那么多音乐，我随时要用哪一首敬拜赞美的默想的等候神的，我就是我手机上面就是有播放音乐的功能，而且很大声，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会放音乐，我等候神放音乐，我祷告的时候忘记带这个，好，但是我也可以用手机放音乐帮人家祷告。好，因为真的这个敬拜的音乐就像那个花朵上的一个甘露一样，所以每次敬拜小组我们都要有诗歌的崇拜，感谢主，而且是鼓哦，也是灵魂很重要的，感谢主。所以当人全心全意的向神敬拜，很多人就被神摸着。最后我今天就是在我在预备的时候，神又给我想起了一个见证，就是我记得我爸爸过世的时候，他那是冬天，遗体就放在客厅齁。那时候我有帮爸爸施洗，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不要放佛经齁。那我呢，我随身在那很多年前我都会有音箱齁，只要你有一个这个磁片就可以有很多下载很多 MP3 的音乐，那我就是把一个音箱，那时候还是绿色的，我就放在家里，我就跟我侄儿说，你守着这个音箱昼夜都放，我有把那些那个适合的音乐背景音乐都比较是敬拜赞美的，但是它是轻音乐，好，也适合那个情境的，我都已经放在里面，我说你就不停的让它放，晚上要睡觉放关小声一点，白天呢放大声一点，你知道我那个音箱用了8天8夜， 就在那个当那个爸爸的就在客厅，爸爸遗体放在客厅的时候，小孩子会去看他，我们家人会去看他。当那个进那个音乐那个氛围在当中的时候，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每一个大人小孩都不会怕，就是觉得爸爸好安详，而且在那里就是很平安。所以就那个音箱就用了8天8夜没有停过哦。我又跟我侄儿说不能让他停，不能让他停哦。直到我回去等爸爸要那个出殡的时候我回去，然后那个音乐还是继续放着，然后直到8天8夜没有用坏，后来完成了以后他就退休了 OK 后来已经功成圆满，放了8天8夜的音乐没有停过，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家也常常可以放敬拜的音乐，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感谢神。所以呢，我们知道敬拜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敬拜是神造我们的目的，敬拜让我们跟神连结，就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喜乐，让我们更加像神。敬拜让我们可以用来征战一个最有力的武器，敬拜赞美。所以当你什么时候开始赞美神，仇敌就开始要溃散，要逃离。感谢主，让我们敬拜神，赞美神为高，手中就一把两刃的刀。求神赐给我们敬拜的生命，有个敬拜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服饰将不再一样。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必义的救你乐歌四面来环绕我，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主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必见光。昨天的生命水涌流，更新一直我，充满我，洁净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 生命全拥有，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洁净我，带你宝座前有生命全拥有，更新医治我。生命水涌流，人心一直我，充满我，洁净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桌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你是我。
主啊，得胜者耶，主啊，穿着白衣，
站在伯利海上唱羔羊的歌，唱摩西的歌。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要向你唱那新歌。主啊，我们心灵要诚实来敬拜你，我们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弹琴鼓瑟，主啊，打鼓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愿你配得我们敬拜，主啊，你配得天上地下一同来敬拜。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成为一个敬拜的子民。主啊，让你的名得着尊荣。主，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恢复我们，谢谢你。你多么渴望你的儿女来敬拜你，你多么渴望你的儿女在你的领受完全的爱和医治。主啊，是的，赞美你，赞美你，愿万国万民各族各方，主啊，都来敬拜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
真是了解你敬拜赞美的大能，你把这样的兵器给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并且经历历代圣徒所经历的。主，让每一个人成为敬拜者，将生命倾倒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用赞美我向我们的难处。主啊，在未得胜之前，在还没有看见之前，我们就要来赞美你，我们就要赞美你，因为我们不是为这些坏事来感谢，我们是为到你在这些环境当中掌权。主啊，你坐着为王，我们要来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你来提升教会的敬拜，我们的敬拜团，让每一个人，愿你得着一群敬拜你的百姓。主，不管在每一次任何场合的敬拜，主，我们都全心全来敬拜，让你的名得着尊荣，让每一个新朋友，每个儿女都在敬拜中来遇见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默祷后散会，会有爱宴，弟兄姊妹可以留下来交通团契。